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师培没教的事，我是慧珍。今天的主题可不是爱情故事哦。在临床上，当家属希望对病人隐瞒病情，身为医护人员的你，面对这样的伦理困境，你会如何处理呢？如果病人希望你协助告知家属他自己对疾病的决定，你又会如何处理呢？身为医护人员，如何维护病人医疗抉择的自主权？以上这些问题，不论是一般民众或是医疗人员都会面临到的问题，也是我们这一集节目要探讨的议题。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一位温柔又善解人意的护理长乔崇芳来到节目。崇芳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崇芳。
好，崇芳目前在台北某一家医院的小儿加护病房，她是担任护理长。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崇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大医院小故事。崇芳，你的临床工作经验有将近30年之久，哇，其实看起来非常年轻。以崇芳的资历，不用说，绝对是临床教师的身份无法切割。但是我知道，你身为护理长，不只面对病人教育训练，同时还要管理许多行政的事务。我想知道，在崇芳的心底，这三者你比较喜欢哪一部分呢？
行政啊，临床的照护里面，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临床的照护，因为照顾病人可以给我有很大的满足跟自信这样子。那其实我担任护理工作这么多年，每当看到病人疾病改善，笑着向我们医护人员道谢的时候啊，心里总是充满着无限的满足，而且那个时候身体的疲惫感就变轻了很多，一点都不会觉得自己很辛苦。那在临床照护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总是希望每位病人的病况都能够获得改善，顺利出院。但是在临床上，并不是每个病人都能够有如此的幸运。那我自己转战妇产科病房5年多以来，照顾妇癌的病人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陪伴病人从他离病、开刀、确诊，一直到治疗，这一路上看着病人心情的酸甜苦辣，我们从安慰到无声的陪伴，自己的心情其实难免也会受到影响。那事实上，提倡安宁疗护的我，每次在遇到病人疾病接近末期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够帮助病人减轻痛苦，让病人能够在有生命的尊严以及生活的品质下，甚至在没有任何的遗憾的情况下，能够安然的离去。那同时在照顾病人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陪伴了家属勇敢的度过这个哀伤的一个过程。但是在临床上面，病人生病的时候，往往疾病的照护的决策都是家属。那病人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病情，而大多数的家属，他们总是希望我们不要告诉病人，或者是希望我们把疾病的严重度说得轻一点点，因为他们总是不希望自己的家人难过或者是受到打击。
这是一个任何人都会面临到的议题。我个人向来是主张要让病人知情，掌握自己的病情的，但是我也知道，在临床上，一线照顾病人的医护人员会面临到很多各种难以想象的状况。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面常常会碰到许多的困境哈，像我自己就有一个亲身经历的一个病人的故事。她是一个70岁的婆婆，她是因为在家里有发现阴道异常出血，到门诊检查发现是恶性的卵巢癌，所以就立刻安排了住院开刀。那当家人带着婆婆来住院的时候啊，我印象很深刻，婆婆那个时候轻声细语的跟我们说，护士真的很谢谢你，希望我住院你能够多照顾我这样子。那但是在手术后啊，发现婆婆的疾病比医生在门诊判断的更为严重。那家属在听完病情解释之后，就是立刻希望我们医生不要告诉婆婆她的病情，因为他们很担心婆婆会胡思乱想，而且就会拒绝治疗。所以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婆婆都一直以为自己只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开完刀就可以回家了。那 在面对后续的化学治疗的时候呢，婆婆也是被家属告知说，那只是在整个开刀的过程当中会需要治疗的过程。那我印象很深刻是，每当我们在检查婆婆腹部伤口的时候，婆婆总是说，护士啊，伤口还好吗？不晓得我还要住几天才能回家。那其实在我们要回应婆婆之前，家属其实就会赶在我们之前回答婆婆说，妈妈再住一两天，医生说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啦。
好，那这样婆婆岂不是一直都被蒙在鼓里？而且她心底其实应该也某种程度有一点知道不是那么的单纯，可是
对啊，所以啊，其实在我们这么多年的护理教育当中，我们从来都是被教导病人应该要有了解病情的一个权利，所以总是没有办法接受家属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即使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善意的隐瞒。可是啊，这样的行为一直到有一天，我自己90岁的高龄的爸爸有一天他住院了，那即使我父亲的病情他其实并不是肿瘤，也不是癌症末期或者是末期疾病，可是我还是希望医生能够把这个病情说得轻微一点点，只因为我很担心我高龄的这个父亲他会胡思乱想，觉得说我是不是真的快要不行了等等之类，去影响他的心情，或者他就不想要接受治疗了。那个当下我突然觉得我可以理解家属为什么会想要提出这样善意谎言的这样的一个心境。
那重芳，这个时候你自己有没有天人交战？因为明明跟你自己所学是不一样的，可是你现在又对家人是以这样的做法。
对啊，所以当时其实我也有很深的去思考了一下自己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我自己也很清楚的知道说，如果当我父亲真的转变成疾病变严重的时候，我想我还是会诚实的告诉我父亲他的病况，让他对他自己有更多的了解这样子。那其实这个婆婆啊，刚刚我们有听到的那个婆婆，她因为她是刚刚有提到她是癌症末期嘛，那其实她事实上每两个礼拜都一定要回到我们单位来接受化学治疗，可是她在接受这样化学治疗两三次之后，我们发现她的病情的控制其实并没有像我们想象中预期那么的好。我记得一直到第五次她来接受化学治疗的时候，其实那个婆婆的脚变得非常的肿，而且又有严重的腹水，再加上化学治疗的一些相关的副作用，其实她都吃得不好，而且她总是会想吐。那我记得那一天婆婆住院的时候，早上我去看她的时候，婆婆就跟我说，我的肚子变得这么大，脚又这么紧，都没法走路啊，睡也睡不好，我感觉我的身体越来越坏了。那她又有提到说，之前啊，我肚子里面有水，医生都会给我抽抽咧，我就感觉很快活啊。这次你可以跟医生说吗？叫医生给我肚子的水抽抽的，让我较紧可以来回。那其实碰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啊，我其实有好几次真的很想要坐在床边跟婆婆说她的情况，可能没有办法像她说的那样子抽抽腹水或者是吃什么止吐药就可以回家的。那可是当我很想要跟病人讲的时候，又会看到家属站在旁边那种很无助又很心疼的眼神的时候，我最后就只能坐在床边握着婆婆手跟婆婆说，好，我会告诉医生她想要我表达的事情。可是面对婆婆病情的恶化，我还是希望可以减轻婆婆因为癌症的这些副作用带来的一些不舒服。所以呢，有一天她的主治医师来查房的时候，那我们就主动的介入跟医生讨论了安宁疗护介入的一个可行性。所以啊，我在面对婆婆病情恶化的那个当下，其实我很希望可以减轻她因为这些癌症副作用啊、吃药的副作用等等带来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那重芳，你有没有想要当时有没有积极的想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
所以啊，在有一次主治医师在来查房的时候，我们就很主动的去跟医生讨论了安宁疗护介入的一个可行性。因为我们都知道安宁共同照护的一个团队啊，其实它是可以帮助婆婆减轻一些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后来我们在跟医生讨论后，在医生的认同之下，我们就召开了家庭会议，那跟家属讨论，除了讨论后续的医疗照顾之外，也告诉家属说这样的安宁团队可以帮助婆婆，可以让婆婆得到更好的照顾。那最后呢，在整个医疗团队的婉转
告知家属以及协助之下，家属也同意。那也家属因为他们其实也真的没有办法跟婆婆说她的病情，所以就借由我们医疗团队的协助之下，由我们医疗团队来告诉婆婆她的病情。那其实婆婆在知道之后啊，她也慢慢接受了她整个病情的一个变化。所以最后啊，就在家属的同意之下，借由我们医疗团队的协助，那有医疗团队他婉转的告诉婆婆她目前的病况以及后续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情况。那婆婆其实在知道自己的病情之后，其实她也就慢慢就接受了。
其实我觉得婆婆心里早就知道了，只是我觉得老人家其实都很仁慈，她其实不想要戳破这样的一个谎言，她也是在为自己的家属着想。
对，这是真的。其实在临床上面啊，我们常常会碰到家属不在的时候，病人其实也会常常私底下偷偷跟我们说，其实我都知道我怎么了啦，其实说我想要让我们翁啦，让我们女儿欢乐而已。其实我们真的也常听到家属会，病人啊也会这样跟我们讲。
那琼芳，在婆婆知情之后，后续的照护那一段对你们来讲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异？
嗯，有差异，真的很大。我记得后来有一天啊，我去病房探视这个婆婆的时候，那个婆婆还跟我说，刚刚那个小姐啊，来帮我按摩我的脚，真的好舒服哦，你看我的脚都消肿了。其实那位小姐就是我们医疗共照团队里面的那个芳疗按摩师。那事实上看到婆婆这么坦然而且很开心的这样跟我回馈的时候，我当下也立刻跟婆婆说，真的耶，你看你的脚都消肿了。其实她那女儿那时候当下也立刻就跳出来说，对耶，妈，你看你脚都消肿，而且她女儿还主动说她想要学这些按摩的技巧。那当然我就跟她说是可以的，没有问题。之后我每一次去看婆婆的时候啊，其实婆婆她都还蛮坦然的，对于她的疾病啊，她都会很坦然的跟我做一些分享。像她有一次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她跟我说她希望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可以减轻，而且她也希望说如果真的不行的时候，她希望她可以平静的离开。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她跟我分享说，其实她先生啊，就是爷爷，他其实是在急救的状态下离开的。他当时看到爷爷最后的那个身影，其实他一直没有办法忘怀。所以当他有跟我说，当他知道他的病情的时候，他也有主动跟他们家人讲说，不要那么积极的救他，他不希望像爷爷那样子离开这样子。而且他觉得他其实也活够了啦，而且这些孩子们都大，都很懂事了，其实他是很放心的。那其实每次婆婆这样跟我分享的时候，虽然我很难过，但是我很开心的是婆婆她真的已经有参与他自己的医疗决策权，他也跟家属讲了他后续到底要家人要怎么去协助他，甚至连后事要怎么处理他都跟家人分享了。那其实最后这个婆婆在我们安宁共照的一起协助照顾之下，其实婆婆在我们病房是很平静，而且没有带着任何遗憾的去在家人的陪伴下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样子。
我们都知道台湾在2016年就公告了病人自主权利法，也从公告后开始三年后执行。这个法已经执行了这么多年，琼芳，你在自己临床上所接触到观察到的是否有明显的落实呢？
其实在临床上面，病人自主权利法里面其实有时候在推动上面还是有一些些的困境。那其实呢，病人自主权利法在第四条里面其实说得很清楚，就是说病人对病情、医疗的选项以及各种选项的可能性的成效啊，或者是风险预后，他们都应该要有知情的权利。那对于医师提供的一些医疗的选项，他是可以有选择或决定的权利的。那病人的法定代理人、他的配偶、他的女儿、他的家属，甚至是他的委任代理人，都不可以妨碍医疗机构或者是病人他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琼芳，感觉上听法条会觉得有点绕口，比较有距离感，你可不可以比较口语化的让我们听众朋友知道医护伦理在医疗上面有哪些原则呢？
哦，
对啦，法条是真的有点绕口，其实啊齁很简单，真的很简单，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医护伦理四大原则。那哪四大原则呢？其实就是尊重自主原则、不伤害、行善以及正义原则。那所谓的尊重自主呢，其实就是刚刚第四条说的，就是我们要尊重病人的自主性，不隐瞒病情，而且要保护病人的隐私，而且要知情同意。那不伤害当然就是以字面上就是很简单，我们就是不做任何伤害病人的事情，而且避免让病人承担不适当或者是会有受到伤害的风险。那在行善的部分的话呢，就是以不伤害他人之外，我们致力就是让所有的病人他都应该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不因他的身份而有任何权益的一个受限，这样子。那正义的话呢，就是我们会公平公正的去分配整个医疗的一个资源，而且我们尊重病人的权利，甚至尊重道德允许以下的一个法律原则，这样子。
那请问崇芳，对于临床的伦理方面议题，有没有比较有效的教学方式，能够帮助医疗人员评估，当他遇到相对复杂的医疗伦理议题的时候，如何帮助病人以及家属来做出比较适切的决定？
其实啊，在临床上面，绝大多数的医疗人员其实都很熟悉医学伦理这个四大原则。但是在面临相关的伦理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常常会在想说，如何透过结构式的一些讨论的方式，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医疗工作人员能够找到一个适当而且可以让心灵获得安适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法。那其实目前临床上面伦理专业教育其实是一个还蛮主要的一个课题，但是在传统上面的一个标准答案的一种教学的方式，其实并不适合现在，并不适合像这种有情境脉络式的一个伦理的议题的一个教学方式。那我觉得比较适合是像我们前几集有提到的案例教学的一个方法，因为案例教学的方法，它是一种跳脱标准答案框架的一个教学的方式。那其实它在整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它强调的就是批判性的思考，所以它其实非常适合运用在相关伦理教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课题。只不过如果我们只是按照常规的一个案例教学的方法去进行这种相关的伦理议题的探讨的话，就有可能啊会过度的聚焦于某一个症结点，而缺乏了整体性的一个考量。
那崇芳，如果连传统的案例教学法都不见得适合这样的议题讨论，那你有什么建议更好的方式来讨论这样的题目呢？
所以啊齁，我会建议大家其实可以结合江省等学者提出来的临床伦理思辨四象限来进行教学。这样的这个架构啊齁，它可以提供我们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在面临伦理这样相关的议题的时候，它可以有更完善的思考的一个指引，而且可以对于这样的一个伦理事件，它可以进行相关的一个检视跟评估，而且可以厘清甚至分析，正确的分析病人相关的伦理的问题，而且藉由这样四大面啊去做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思考，而且甚至藉由这样的思考，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去对病人去选择对病人最好的一个抉择跟决定，这样子。
四象限听起来很像数学题目那种感觉，会不会很困难？
其实不会。临床伦理的这样的四个象限，其实它就是以医护伦理的四大原则涵盖在里面。那它的四大象限其实就是有医疗的适应性，就是行善不伤，把行善不伤害的原则包在里面，还有就是病人的意向，也就是病人的自主原则包在这个第二个象限里面。那第三个象限就是生活品质，那就是以不伤害，还有就是要知道病人自主，强调病人自主跟行善的原则，这样子。那最后一个就是情境的脉络，那它就包含就是正义的原则，这样子。
崇芳，那刚刚故事里面家属隐瞒婆婆的那个情境，会比较在这个四象限里面会比较 focus 在哪一个象限呢？
故事中呢的这个婆婆啊，其实啊以伦理四变象里面其实都有，我们都可以讨论的。因为啊其实它起源就是因为家属她因为担心婆婆知道病情，她会没有求生意志，甚至不愿意接受开刀。 进而隐瞒了他的病情，我们就可以发现这就影响到了病人的意向，因为影响到病人的意向，最后导致婆婆接受后续的治疗的时候，一连串去影响到了他的生活品质，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了，他后面因为副作用，他后面的生活会因为水肿，因为腹水，甚至因为化疗药物的吐让他不舒服，所以严重影响他的生活品质。那因为家属的可以隐瞒，所以婆婆完全没有医疗的决策权。但是啊，这整个故事的脉络走向真正导致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导致没有办法让病人有完整的自主权，也就是我提到的这个其中象限的情境脉络。
从这里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尊重自主原则在东西方的医疗伦理中其实真的存在了很大的差异。
是的，这是真的。文献指出啊，在西方医疗伦理中，他们会积极的保护病人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甚至是摒除了医护人员或者是家属的意见，来保障病人所做的选择。但是在我们东方医疗伦理中，就是以儒家思想取向，虽然我们也重视个人的行为作为，但是我们也特别重视家庭的伦理价值跟责任。所以东方国家的医护人员在临床上面其实有较多的机会啊，我们要去面临到为了维护伦常的关系，所以我们会去配合家属要求的相关的一些善意的谎言，或者是我们会在临床上面看到病人为了不想和家属产生冲突，他们会选择忽略个人的自主决定的一个权利跟想法，只是为了要来迎合家属的期待跟他们的要求。
我非常欣赏崇芳在照顾病人陪伴的那一段，陪伴婆婆的那一段历程的态度，但是似乎必须成熟如你，以及有这么多年的临床工作的累积，才能有这样的能力。那我不知道，通常对于你来讲，你会如何引导来帮助那些比较缺乏临床经验的医护人员面对这样的议题呢？
其实我们护理的对象是人，那护理的理念呢，其实是全家。在照顾病人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要兼顾家属的想法和家属的心情。所以当我们医疗团队遇到跟家属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或者是家属需要做医疗决策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利用家庭会议。因为家庭会议啊，其实它是医疗团队跟病人病家一个沟通的一个媒介。那借由家庭会议，我们来讨论病人的病情、治疗，还有后续相关照护的一些计划等等的一些议题。
那崇芳通常在临床上会怎么样执行家庭会议呢？
在临床上面啊，如果我们要执行家庭会议之前啊，我会建议大家，也就是建议我们整个医疗医护团队啊，一定要先了解病人以及家属的想法。那在会议当中呢，我们借由我们知道我们所接收到一些讯息，协助而且引导家属跟病人，他们各自去表达他们自我的想法，让他们可以彼此交换意见，甚至把他们的意见说出来，让我们医疗团队知道。那希望借由这样三方的沟通，我们可以提供病人更高品质的照护。那也希望借由这样彼此达到共识，能够达到我们病人我们跟家属之间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照护的一个共识，这样子。那其实在临床上面呢，我总是告诉我的同仁说，其实我们护理人员啊，是病人最好的代言人，因为我们是接触病人时间最长也是最久的人。所以在照护的整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应该要去细心的观察病人有没有什么问题跟需求，而且要去为病人争取最好的。那担任病人跟家属以及跟医疗团队沟通的一个桥梁，其实是我们护理的其中的一份工作，也是我们的责任啊。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婆婆啊，其实她在知道她自己的病情之后，她虽然曾经有一度感到非常的难过，而且没有办法接受，但是她在最后面对每一次的治疗的时候呢，婆婆她总是会说出她的想法跟需求。那其实在她难过之余，她还是会明确的表达她想要什么，她不想要什么，甚至她会告诉家人，告诉我们她对于自己如果真的将来她走了，她的后事应该要怎么做。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过程里面，我们医疗团队甚至家属，我们在每一次的照护过程当中，我们都尽量去满足婆婆的需求，那以缓解她不舒服的症状为优先。所以婆婆她在去世的时候，家属其实他十分的感谢我们在这段时间对他的照顾。
哦，原来家庭会议的功能其实也可以帮助病人跟家属知道，其实在这个医疗过程中，他们是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来让医疗人员知道的。
对，没错。其实在我们临床照护当中啊，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问题，尤其是碰到难以抉择的伦理议题的时候啊，情理法之间的顺序跟比重，我们到底应该要如何安排，其实要依照临床的情境的不同而有所改变。那其实在面对家属期望我们对病人隐瞒病情的时候，我通常啊，我都会选择先同理家属的想法，接着在适当的时候呢，我会召开家庭会议，和医生一起跟家属先进行沟通，甚至了解了病人的想法之后，代替病人发声，然后替病人说出他内心的感受，以及他能够理解家属的想法。当然我也会帮家属提出他们的感受以及他们的想法，因为这样的做法是可以拉近病人跟家属彼此之间的行，甚至可以代替他们的两边说出他们真正内心的话，让家属跟病人他们可以更为坦诚的互相倾诉他们的真心话。所以其实家庭会议在时机点的，在一个时机点介入的召开是非常重要的。
琼芳面对医疗抉择以及临床伦理议题拿捏的分寸十分值得我们学习，实在是非常感谢琼芳今天的分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在我们 show note 上面有我们的 Facebook 和 IG 的连结，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想跟琼芳有任何的回馈，欢迎留言给我们。谢谢各位的收听，也再次谢谢琼芳。琼芳，我们一起跟听众朋友说 goodbye，
拜拜
拜拜。